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袁隆平的生活。第二节，国际奖项。一，荣获联合国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1985年10月15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派来代表，在中国首都北京授予袁隆平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奖章正面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英文字样，背面是两株稻穗和杰出发明家北京1985的英文字样。这是你首次获得国际大奖。二，荣获联合国年度科学奖。1987年11月13日，你赴法国巴黎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颁发的1986至1987年度科学奖。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门四个奖项中的最高奖，也是中国专家首次获得的等级最高的世界性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赞扬你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是继70年代国际培育半矮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是中国继造纸术、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之后为世界贡献的第五大发明。你将这次获奖的$150,000奖金献给国家，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用来奖励在这一领域取得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法国记者采访你时问，您把奖金全都献给国家，那么您搞科研的动力是什么呀？你真诚地回答说，成绩和荣誉归功于祖国，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三，荣获让克奖。1988年3月14日，你受到英国让克基金会的邀请前往伦敦授奖。让克基金会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他们设立的让克奖每2年颁发一次，主要奖励在粮食和光学两个领域为世界做出突出贡献的各国科学家。让克基金会授予你农学与营养学奖的奖章、证书和20,000英镑的奖金，以表彰你研究成功杂交水稻为世界粮食生产做出的重大贡献。这是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项荣誉。四，受聘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顾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倡议下于1943年开始筹建，1945年10月1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宣布成立。粮农组织早期着重粮农生产和贸易的情报信息工作，以后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农业发展政策和战略，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援。1992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聘你为首席顾问。五，荣获美国菲因斯特基金会拯救饥饿奖。1993年4月，你赴美国布朗大学接受了美国菲因斯特基金会拯救饥饿奖，奖金$10,000。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拯救饥饿奖奖励你为解决全人类饥饿问题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颁奖仪式在举世闻名的常青藤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举行，典礼上公开放映了美国国家水稻研究中心主任阿博士的一段录像。博士通过大屏幕向在场的所有人宣告，袁隆平教授研究成功的杂交水稻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开创了一条快捷有效的途径，他的成就值得获得诺贝尔奖。颁奖时，400多名中国留美学生闻讯特意赶来观看颁奖仪式，无不欢庆鼓舞，引为骄傲和自豪。仪式一结束，留学生们立刻一拥而上， 将你高高抬起，举向空中。六，荣获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1995年10月，你荣获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生产、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亲赴加拿大魁北克时领奖。事前，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写信给你说，我们大家都认为杂交水稻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保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加拿大魁北克庆祝联合国粮农组织成立50周年这么隆重的场合上，将世界粮食安全保障奖颁给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七，荣获日本第一届日经亚洲大奖。1996年，你荣获日本经济新闻社第一届日经亚洲大奖，奖励以你为首的杂交水稻育种工作者们取得的成果。日经亚洲大奖是日本经济新闻社1996年新设的国际大奖，包括经济发展、技术开发和文化三个领域。你这次获得的是日经亚洲大奖的技术开发奖，奖金300万日元。颁奖会后，日本前首相宫迪德军博士亲切地把你请到家里做客。八，荣获美国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奖。1997年8月21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召开的有60多个国家参加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作物杂种优势遗传与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你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奖”。九，荣获拉蒙·麦格塞塞奖。2001年8月3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你荣获2001年度拉蒙·麦格塞塞奖。拉蒙·麦格塞塞奖奖牌、证书及奖金50,000美元，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亲自为你颁奖，以奖励你在杂交水稻研究中为亚洲粮食安全做出的独特贡献。这是一项被视为亚洲诺贝尔奖的国际性奖励。该奖是菲律宾1957年为了纪念拉蒙·麦格塞塞总统而设立的。十，荣获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荣誉徽章。2002年5月14日，在越南首都河内召开的第4届国际杂交水稻学术研讨会上，你荣获越南政府授予的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荣耀徽章，以表彰你为越南杂交水稻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会议由国际水稻研究所、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180余名代表。你以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身份任该会议国际组委会副主席，并全程参加了会议。十一，荣获沃尔夫农业奖。2004年5月9日，以色列总统卡查夫在议会大厦向你颁发了沃尔夫农业奖，以表彰你在研究杂交水稻方面做出的贡献。1976年1月1日，沃尔夫及其家族捐献1000万美元，成立了沃尔夫基金会，其宗旨主要是促进全世界科学、艺术的发展。沃尔夫奖主要是奖励对推动人类科学与艺术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每年评选一次，分别奖励在农业、化学、数学、医学、物理、艺术领域中的建筑、音乐、绘画、雕塑四大项目之一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士。沃尔夫奖具有终身成就性质，是世界最高成就奖之一，被称为以色列诺贝尔奖。1978年开始颁发，通常是每年颁发一次。获奖的第二天，袁隆平在耶路撒冷以以色列多产种子公司签署了 联合研发超级杂交水稻协议。然而，荣获金镰刀奖。2004年9月，在泰国主办的首届国际稻米大会上，你获得泰国政府颁发的金镰刀奖。泰国公主施里银通同一日在曼谷向你颁发了金镰刀奖，以表彰你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施林通公主说，包括袁隆平在内的一批世界水稻专家，在过去几十年里持续努力，不断优化杂交水稻品种，在为人类提供充足粮食的同时，也推动了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施林通公主在颁奖之后单独会见了你，详细询问了有关技术问题。你说，你目前仍在进行超高产水稻育种的研究。你还向公主介绍了中国向农民推广技术的情况。施林通公主说，中泰两国都是稻米生产大国，两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技术合作，共同造福两国人民。你表示，中国已有一套完整的水稻技术推广体系，推进相关技术研究，能使稻米产量迈上一个新台阶。13，荣获世界粮食奖。2004年10月14日，你荣获世界粮食奖，奖金 12.5 万美元。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指出，袁隆平的技术已从亚洲、非洲到美洲迅速普及开来，为数以万计的人提供了粮食。这是你在本年度获得的第二个顶尖级国际大奖。10月11日至19日，你携夫人邓哲及秘书辛叶云赴美国伊阿华州府参加世界粮食奖颁奖活动。由于那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水稻年，因而所有的活动都围绕粮食安全的主题进行。在伊阿华州府德梅因金色穹顶的州议会大厦大厅内，隆重的颁奖仪式在高亢嘹亮的号角声中开始。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在给予你的颁奖词中高度赞誉你，你以30多年卓杰研究的宝贵经验，为促使中国由粮食短缺转变为粮食充足供应做出了巨大贡献。你以正在从事的超级杂交稻研究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解除贫困展示了广阔前景。你的成就和远见卓识还营造了一个粮食更为富足、粮食安全更具有保障的稳定的世界。你致力于将技术传授并应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10多个国家，使这些国家已经受到很大的裨益。颁奖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在蓝色地球般的巨型气球映衬下，获奖嘉宾以及全体宾朋入席就座。一名小提琴女演奏手始终拉着优美曲乐在附近游走，一波波不同肤色的美国青年跑来你跟前要求签名和留影，那情景跟中国的追星族一模一样。2004年10月17日，你们一行从美国伊阿华德梅因参加完世界粮食奖颁奖活动，启程前往位于西南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因你们一行人人多行李多，漏下了一件行李在机场，而这件行李不是别的，恰恰正是你刚刚领回的世界粮食奖奖杯。遭受911沉重打击的美国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面对这件有分量的物品感到非常紧张。难道是谁蓄意留下的定时炸弹？机场的工作人员把它移交给安检，警察十分谨慎小心地打开，他们惊讶地张开大嘴，兴奋地叫了起来，原来是世界粮食奖的一位获奖人到了我们休斯敦。你载誉归来后，号召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学习你不畏艰辛、执着追求、大胆创新、勇攀高峰的创新意识和拼搏精神。10月8日下午，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湖南省农科院隆重召开袁隆平院士荣获世界粮食奖庆功会。会上，你宣布把自己获得的 世界粮食奖奖金 12.5 万美元全部捐赠给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励基金会。14、荣获亚太地区杰出研究成就奖。2005年亚太地区种子协会年会于2005年11月8日在中国上海开幕，这是亚太地区种业界的一次盛会，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你被特邀参加并做大会主题学术报告。在大会闭幕式上，你因在中国杂交水稻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荣获 APSA 杰出研究成就奖。获得这一荣誉的还有中国著名玉米育种家李登海先生。15、就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06年你荣获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是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机构。1863年由美国国会立法成立，距今已有140多年历史。对多数科学家来说，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除诺贝尔奖之外，就是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当选者终身保持荣誉称号。在这届年会的新院士就职典礼上，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化学奖得者、美国科学院院长西塞隆先生一一介绍新当选的院士，并宣读他们当选的理由。介绍你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理由时说，袁隆平先生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对于创造了这样伟大奇迹，做出了这样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谁还会吝啬自己的掌声呢？当时会上响起了潮水般经久不息的掌声，那种动人的场景让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挺直了腰杆，感到格外的骄傲和自豪。应邀前来参加仪式的菲律宾农业部部长还介绍了应用杂交水稻技术对菲律宾粮食生产及安全保障的作用和影响。典礼结束，西塞隆特意走到你身边表示祝贺。他说，与会代表在听完你的当选理由后，鼓掌时间最长，掌声最热烈。一位美国科学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隆平先生太有名了，他的加入是我们的一种荣耀。一位加拿大外籍院士热情地对你说，你的当选提高了我们外籍院士的地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祝贺你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说，美国的科学家当选院士是非常难的，外籍院士要在世界各国选，难度更大。回国后，你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我知道民族的荣辱和苦难，当我能用科学成就在世界舞台上为我国争得一席之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为我们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和尊严。我这个人本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但对这我觉得可以骄傲，是为我们中华民族骄傲，因为我心中这时会涌起一种我们立于世界民族之森的自豪感。我今天获得的荣誉已经够多了，荣誉不仅使我常怀感恩之心，而且事实上对我也是一种精神鼓励，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新的成绩。16、荣获澳大利亚金袋鼠奖。2008年9月25日澳大利亚21世纪创新国际评选中心通知你荣获2008中国的世界创新人物金袋鼠奖，表彰你以极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探索精神创新开发研制的水稻增产技术，为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创造了丰碑式的奇迹。 AU21 是由旅居澳洲多年的爱国华侨组成，由来自澳洲国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澳大利亚高等学府中肯定中国进步的专家担任顾问，是澳大利亚 首家以中国市场为主要对象，致力于创新探索成果的评价、表彰与推广的专业机构。作为新锐国际评价机构，其颁发的金袋鼠系列创新奖是全球荣誉领域独特而重要的商业奖项。10月15日 AU21 发布了首次榜单，向社会公布了中国的国家领袖和工、农、商、科技、文化、教育、媒体等多领域公认的为世界了解创新的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10位英才，包括胡锦涛、袁隆平、张艺谋、李宁等，目的在于高度认同并表彰中国杰出人物的创新努力，沟通中国建设新社会的最新信息，推动创新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7、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1988年，美国前总统顾问、农业部部长助理帕尔伯格教授送给你一本他写的书《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该书以19世纪以来包括孟德尔在内的19位世界著名生物学家和农学家的短篇科学传记为主线，系统地描述了近现代人类以一项又一项伟大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使威胁人类的饥荒和营养缺乏病一步步被击退的历史进程。该书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把你作为中国当代农业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哈尔伯格写道，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饥饿始终是一个主要问题。这个国家拥有世界1/4的人口，虽然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每年人口仍以 1.3% 的速度增长着，人均耕地仅有1/4英亩，只有美国人均耕地的1/8。所以凡探索发起一场人类所期待的旨在使世界人民的营养更丰富的运动，以及任何一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必须把中国考虑在内。70年代初，经过了长期国内动乱和敌视西方的漫长岁月之后，中国终于向美国敞开了大门。1980年，美国福特基金会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发出的一份邀请，同意他们派来一个小组来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5名农业知识渊博的能人被列入了小组名单。使他们惊叹不已的是，中国人已经学会了种植杂交水稻。这是中国在丝毫没有依靠颇有权威的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印度中央水稻研究所、台湾农业研究院以及西方国家所有从事这一方面研究机构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目前在中国，杂交水稻的产量已经超过常规稻的 20%。这是他们在为满足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粮食需求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事实可谓和平探索对暴力冲突的胜利。这里显示了一个亚洲国家在科学竞争中的崛起，它是农业科学的具体反响，是机遇的撮合和一个献身者的成果。袁隆平给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样也就等于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的研究成果击退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着我们走向一个营养充足的世界。他还给极少数人上了难能可贵的一课，东方农业科学的成就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发源地西方各国。哈尔伯格对你的评价就是把你的科技成果作为整个亚洲和东方农业科技发展的代表来看待。这部著作在西方被认为既是一部学术方面的著作，而又是一部政府官方权威性的著作，受到国际粮农学术界和世界各国官方的高度重视。